我先同大家读一读经文啊，经文印制咗喺祈祷纸里边噶啦。路加福音22章54节至到62节，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的跟着。他们在园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侍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识，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伙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的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的时候，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我们回教会稍微日子长呢，有阵时都在报章或者教会弟兄姊妹的口中流传，听到呢，或者我们亲眼都见到有领袖都会跌倒有软弱，我们很心痛，我们不知道怎算好。特别这个领袖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曾经爱我栽培我，让我成为教会的侍奉者，这个时候这个领袖跌倒，对我的影响可以讲话很大。彼得在这里三次不认主，其实反映每一个信徒几咁坚强都好，总会有一个死穴的，好像一些强化玻璃它原来都有些窿，一支针或者一支笔不可以撞到它，它整块都碎了，几强的玻璃都会碎的。彼得跌倒反映每个人都有机会跌倒，也都反映我们人性里面有阴暗的一面。如果不是主耶稣的大爱重新去塑造彼得坚固他的话，我相信你今次一跌不起，去三次不认主个罪名都好大喺即系嗰啲嘅叫做奸臣录里边咧，十二门徒奸臣录里边，佢应该排第二啊。第一个应该系犹大，卖主嘅犹大或者彼得叫做咧犹大第二都可以。嗱呢段经文咧，我正话读过啦。咁咧其实佢嘅背景咧就喺31节至34节如果有兴趣咧，可以翻开咧《路加福音》22章31至34节。嗱，嗰度提到耶稣同彼得之间嘅对话。嗱，最后嘅晚餐啦，咁耶稣设立咗一个嘅主餐纪念咧，将来咧佢会死啊，门徒咧就记住啦。第日咧呢个就系主餐嘅来源，又同我哋共度一个嘅晚餐。喺对话里边咧，耶稣对彼得话：，喂，撒旦要筛你啊，彼得即系筛选你令到佢落选或者咧淘汰你好奇怪的，即是一群人十二个门徒，另外呢就在外围里面有好几百个门徒的耶稣领袖之首呢就是彼得撒旦呢如果要打散这个群体呢就是要打那个领袖出来打完耶稣就要打彼得彼得呢就会被撒旦筛出来，但耶稣跟着说什么呢，向我会为你祷告你不至于呢永远的对神失去信心，你并且会回头坚固你的弟兄。他预咗彼得会跌倒，但是在耶稣里面有再造的恩典，他重新去重整彼得的灵命之后，建立他成为一个有用的仆人，他反转头去坚固其他软弱的弟兄姊妹。但是彼得怎么说，彼得在22章33节里面这样说，主啊，我就是与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彼得只是看到自己的强处，他 他不承认自己人性里面有软弱的地方。既然拉比那么好，循循善诱告诉彼得知，其实你会跌倒的，为什么不承认？跟着耶稣怎样去回应彼得呢？34节就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叫二声，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同耶稣呢唱反调，只是认识到自己的强处，看不到自己弱点。耶稣专是看到彼得最大的死穴，就是在关键的时刻背叛耶稣，离弃信仰。所以呢，彼得有今日我们所讲的一种叫做认知障碍，是对自我的认知障碍。落到来呢，就是54至60节，彼得呢第一次不认主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呢，我不认得你。广东话呢，即是如果中文即是翻译做不认得你，不认得他，转做广东话呢，我都不认得你。其实个意思就是我认你的，认的，一路认你的，不过现在突然间怎样中断了，忘记了。这个呢很多时那些的打官司是吧，咁啊，呢律师成日教嗰啲嘅即系打官司嘅人，俾人告啊嘛！你讲乜嘢啊？我都唔识你嘅，我都未见过你，我嗰日都唔喺嗰度，我乜都唔记得啊！嗱，彼得咧就好似咧吓，好似系咁嘅情况，但实际咧，但实际呢度嘅意思咧系从来都唔认识耶稣呢个人，哇！跟咗耶稣3年半，好似好忠诚、好有胆量嘅彼得，而家喺耶稣面对危机嘅时候，竟然咁决绝话：我完全唔认识呢个耶稣，完全唔认识佢啊！从来冇见过佢噶，啊好决绝、哦。其实佢希望问佢嗰个侍女系点啊？喂，唔好再问第二次咯、哦，我系唔识佢噶。如果我哋睇翻当时犹太人嘅背景咧，佢话我唔认得佢，我唔认识佢咧，呢个系惯用语嚟嘅。原来当时嗰啲嘅犹太教领袖好有属灵权柄嘅，佢发觉咧犹太人里边或者犹太教徒里边有啲人咧吓传播异端又好，或者唔故意去犯罪，唔遵守一啲嘅律法，屡劝不改。经过一啲即系或者叫做司法程序啦、审讯等等之后咧，听证会等等就判断呢个人咧就系叛教者，将佢要踢出会堂。踢出会堂好大件事噶，成个犹太教、犹太人嘅群体同埋社区同呢个人咧系一刀两断，踢呢个人出去就等于教会将一个人开除会籍咁严重。将呢个人踢出去之后咧，就会同佢讲句说话。我们不认识你。而家彼得似乎用紧呢个会堂一班嘅宗教领袖嘅方式去对待一个叛教者，从来唔认识呢个耶稣，佢系叛教者。我同其他人系一齐嘅，佢系被孤立嘅，佢系被排斥嘅。哇！点解跟从耶稣最得意嘅大弟子，如今落到？咁嘅境地咧，真系无情，真系冷漠，真系决绝。睇一个细节，彼得喺第一次同第二次唔认主之间咧，第58节个描述都几得意哦。呢度讲咩咧？佢过了不多嘅时候，第一次唔认主，跟住接住好快，第二次就唔认主。有几长时间咧唔知，不过咧对比第二次同第三次不认主之间咧系过咗1小时就非常之短啦，1小时就好长啦。喂，短有几短我哋唔知，应该系第一次唔认主之后有人听到，喂你好似同佢系识嘅，就第二次不认主啦，系一段好短嘅时间，咁我哋会体谅啦。彼得在一个这样的危机之下，我们都试过我们都面对过人生一些逆境，或者被人陷害、被人排斥的时候，我们会自我保护，是吧？很自然的反应就是我不认识那个人， 我唔识个人，你冇排斥我。佢要被孤立，咁我就感觉到安全系嘛？啊，我哋都会体谅彼得，或者系咁，或者咧一两次不认主之间嘅时间好短，彼得根本就冇心理准备，冇心思熟虑点样回应。呢个系无心之失，偶然跌倒啫，总好过犹大啊，处心积虑去出卖耶稣，系嘛？佢比犹大好多啦，我哋觉得值得原谅嘅彼得，值得同情。但系第二次、第三次唔认主之间咧，就过咗一小时，咁彼得就显然系好可悲啦。第一、二次就话短时间啫，你冇准备。跟住阿荣基传道啊，我哋唔认主之后，我哋而家去餐厅百分百坐翻一个钟头，三点三饮到四点三，足足一个钟，我哋都会谂下，哎呀，正我哋做乜嘢啊？开始我做乜嘢？你第一次唔认主，我第二次唔认主，我哋做乜嘢啊？点解我哋咁做啊？点解唔认主啊？喂，约定啦，我哋会翻翻教会，我哋话翻俾嗰啲迫害我哋嘅人知，我哋第三次认主好唔好？彼得冇咁做、啊，彼得冇咁做，佢一个钟头可以饮咗个下午茶，佢可以壮一壮胆，佢可以祈祷默想，系咪？佢可以祈求耶稣嘅宽恕。佢可以揾其他門徒一齊咧，去即係揾翻大祭司嗰啲嘅仆人，話翻俾佢知，其實我哋係一伙噶。彼得自己講噶嘛，我就算與你同死，為你舍命，我都願意。不如我翻去三次認主啦，第三次就認主，一齊死。好可憐，好可惜，彼得冇咁做。佢有足夠嘅時間反思反省，佢冇咁做。咁我就要問一個問題：究竟彼得？点解三次不认主啦？好多解经家都认为咧，都几一致。佢系出于恐惧，去惊。人生总有好多恐惧，人生总有好多惊。有啲学者咧，好中意统计圣经里边啲常用字噶嘛。哇，恐惧呢个字多到不可胜数。从佢对称嘅好多安慰嘅说话，系提醒弟兄姊妹唔需要恐惧。神赐我哋有出人意外嘅平安，因为人心里边嘅深处对某啲嘅事物、对某啲嘅人，系会好容易产生恐惧。彼得一直系一个非常之勇敢嘅人，佢好大胆。在十二门徒里面是最大胆的一个。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就带着三个日十弟子彼得、雅各、约翰去祈祷、他们身体是非常之软弱，一再睡觉，两次睡觉，咁啱又是三次睡觉，醒了之后耶稣就出去了。犹大带埋啲兵丁、大祭司的仆役，就是五十四节一开始就留意他们。他们拿着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宅里，彼得远远跟着。彼得好大胆。当这班的大祭司的仆役出手去捉拿耶稣的时候，只有一个的门徒，就是彼得，在身上拿了把匕首出来，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砍了下来。你说大不大胆啊？捉拿耶稣的兵丁肯定是有武器的，更何况祭司一定会了解彼得的为人，而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一个是匕首党的人，即是革命党的人。为什么叫匕首党？因为身里面一定是有匕首，随时起革命推翻罗马政府的。但祭司心里有数，逮捕耶稣不可能在和平的环境之下去逮捕他的。彼得好大胆，攞把刀出嚟。第二个大胆嘅行动，佢远远跟住耶稣入咗大祭司嘅群体里边，喺个宅啊，喺个府邸里边啊，亦都喺个宿舍里边。佢仲大胆嘅，第五十四节讲完就第五十五节，他们系咩人啊？第五十四节，他们就系拉耶稣嘅人。第五十五节亦都系拉耶稣嘅人，喺院主里边喺度倾偈生火，当时可能比较冻。彼得够胆走埋去同佢哋一齐坐埋。 彼得大唔大胆？好大胆，佢应该系一个好大胆嘅人。不过生生下火，有人问佢起到底啦。当时应该好夜啦，夜晚冇可能灯火通明噶，唔系现代城市啊嘛，系咪？啊，而家啲灯打落嚟，我哋嗰啲雀斑显露无遗噶嘛。当时夜晚大祭司嘅后院里边要生火，可能系冻，亦都可能睇唔到嘢。一生火嘅时候，有人睇到，哎呀，你咪就系嗰个人咯。嗰、那个人啊，同耶稣一伙嘅人啊，耶稣啊，彼得一听咗之后就清醒啦，回复正常，可以咁讲，佢清醒啦，佢发觉佢处身系一个非常不安，亦都不安全嘅环境之下，就好似一个人去揾宝藏，攞住张地图，哦，知道行十万八千里上到一个山，山里边有个窿，啊、哦，呢、這个位置。根据 GPS 咧就系，喺呢度啦，里边一定有宝座啦。一打开个窿入到去嘅时候，哎呀，一箱箱金银珠宝。人家话药柜喺边度边度系嘛？电影咧都有唔少题材揾药柜，哇，药柜都喺度，几好啊！但系原来一箱箱嘅珠宝，药柜身边好多老虎。彼得而家清楚啦。佢入咗苦穴，好恐怖，死紧。所以当有婢女有即系啲仆役，一连三次问彼得同一个问题嘅时候，佢清醒啦，佢回复正常，佢惊，佢好惊。如果佢承认我是耶稣同一伙嘅，我是佢嘅学生，我是佢嘅弟子，同主耶稣一样一起死，这个不是彼得对耶稣的承诺咩？是、哦，所以承诺的时候就天下无敌，而家实践上边有心无力，而家佢嘅心灵完全被一样嘅事物所占据，是恐惧。大家有冇试过极度恐惧嘅时候？是为什么？有没有试过极度恐惧？是控制不到自己，出晒冷汗，手震，成身冻的僵硬的那个的心理或者是情绪精神崩溃，甚至有些人要自杀，在上面跳下来，他对里面的事感到恐惧，以致到他失了常性，他不恐惧死亡，恐惧很恐怖，他的心灵被恐惧完全占领了，他的心眼看到的事物全部都是恐惧的东西，有人走过都以为是害我的，有人聊天以为是讲我是非的，这三个人明明懂我走在哪边准备排斥我的，恐惧作祟，他没办法实践对耶稣的承诺，他的跌倒和失败是一定很可悲的，在十字架下面目送耶稣最后一程的已经不是彼得，他已经崩溃，他已经变成一个丧胆的人，不是彼得，是约翰。在61、62节里面两节短短经文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动词，作用就是令到这两节的情节更加紧凑，更加的生动。在这里我们看三个主要的动词，第一个是看，主耶稣转个身来看彼得，看到神，他眼目是注意着彼得，都反映当彼得和那些的大祭司的仆人在这里生火的时候，耶稣是背着彼得的，所以耶稣现在就转过身来，是听到彼得三次不认主。转过身来的时候，看着彼得，去注意着彼得。啊，我就想了，我做这段经文灵修的时候就想，啊，我是彼得，我期望耶稣用一个什么眼光去看我呢？那如果我是耶稣，我又会用什么眼光去看彼得呢？大家怎样想呢？我犯错，连续三次跌倒， 跟耶稣六亲不认。我期望耶稣用一个宽恕的眼光去望我，是不是？但如果我做耶稣的话，我仔女在我生命有危难的时候竟然说我都不认识你的老豆啊，你说老豆只是认识我了，我真的完全不认识你的这位仁兄，这位梁先生，我不认识你，我又会怎样望住这班叛逆的子女呢？我相信耶稣当时望住彼得不是带有一种斥责愤怒的眼光，他一早已经预料到彼得会跌倒，他会为彼得祈祷，他预咗自己走上十字架，他不会对彼得有任何愤怒，我相信是带住一份同情彼得的眼光，他可能是哭泣啦，他是有忧伤啦，我更加相信他是带有一份慈爱的眼光回望彼得。彼得啊，无论你怎样跌倒，我爱你，永远爱你，你悔改啦，回头坚固你的弟兄。我相信耶稣是用一个带有慈爱的眼光去触动到彼得，于是乎出现第二个词，就是想起。彼得就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就是因为这个慈爱眼光的触摸，彼得心里面记翻起耶稣曾经预言他三次不认主。读到这里，我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彼得会忘记耶稣对他的预言呢？有解经家就推测，彼得呢根本就不相信自己会跌倒嘛，他只看到自己强处，看不到自己弱点，当耶稣指出弱点的时候，他很不高兴咯，他不会将这记忆放在自己的大脑里面咯。有时候我手机里面收到那些 WhatsApp， 哇数啊数啊数，看都不想看，按住转了蓝色，再按个垃圾桶走了。我们可能听到有人对我评价，或者这评价是正确，不过我不想听，不好听，我就不会放在我大脑的记忆区里面。我从我老婆身上学到这件事，为什么有人说你坏话你听不到，他说是啊，我会选择性的，很犀利的，很犀利的。我明明在地铁有时候听到人讲错，我老婆为什么这么吵，在有人讲错你听不到，听不到他有选择性的。哇，高深啊。彼得是有选择性地去听哪些对听的东西放在记忆区，不对听的就将它删除了，放在垃圾桶咯。彼得记得耶稣经常称赞他，尤其是有一次人家说我是谁、你说我是谁，你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说你说对你，你说对了，不过是圣灵感动你。跟着耶稣说一番说话很厉害，你是彼得，这个是希腊文，意思是什么？石头，你是坚固的磐石，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磐石是用了阿兰文，跟彼得的字一样意思，不过彼得的字是石头，而磐石就是一个建筑物的地基的建基石，一个大型建筑物就需要一个磐石。磐石会绊倒人的，保罗说，因为它大狗嘛，磐石开凿的时候，开采的时候，成嚿一开采的，他不会说将它作碎的，不会的，很大嚿石的，是一些很硬的石，或许是花岗岩。如果有人走过，咦，突了少少出来，一下击亲跌低了，于是乎开凿它，哇，原来一个很大的磐石，就将它放在一些大型建筑物的奠基石里面，是这样用的。哇，当耶稣赞你是彼得，我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的磐石上面的时候，彼得收不收话？收啦，收都收唔切，哎，我大佬装唔切，慢慢讲，讲多几次，讲多几次，耶稣俾多啲人听，系咪？ 我是彼得，是磐石，你弟又说有教会建立我在我那里，我收货，但是你对我消极的评价，唔该，收唔到，听唔到，唔使再讲。彼得就是这样。第三个主要的动词是痛哭。经文说彼得他就出去痛哭，中文六个字。文字简洁有力，但是讲尽彼得矛盾的心情。在整本圣经里面呢，哇，无数的章节，咁呢就只有一次经文得四个字嘅啫。係边一次啦？讲咩㗎？有一次经文只有四个字咗，耶稣哭了。呢度呢六个字，他就出去痛哭。耶稣喊係为一班犹太人唔相信佢有能力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佢为是哭泣，佢係公众场合哭泣。彼得的哭泣是因为他出卖耶稣，想起三次不认主的预言，他痛哭，他没面在公众场合在耶稣的面前哭泣，他害了耶稣，出卖了耶稣，没面再在他面前哭泣，就偷偷地走了出去痛哭一场，也都表达他是醒悟的，他是会悔改的，同犹大死不悔改呢是不同。他哭泣都反映一个坚硬的石头现在崩溃了，粉碎了，变成细沙碎石。如果福音书写到这里就此落幕，啊，这个故事就是这样了，这个人是奸的了，我们说这个是犹大第二，彼得再不可以翻身了，他肯定是那些奸臣榜里面第二位了。不过耶稣呢对彼得是有再造之恩，对今天我们这班人曾经跌倒又跌倒的人来讲，还有再造之恩，是一个喜讯。主耶稣将这些细沙碎石重建起来，重新砌过来，使到彼得成为一个坚固的磐石。是耶稣带有慈爱的眼神触动彼得，吴秦节的时候圣灵光临，让彼得带着能力去建立了第一间的教会，实现了耶稣对彼得的承诺。彼得对耶稣的承诺没有实现过，但是耶稣对彼得的承诺就实现了。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主耶稣的门徒，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你认识自己的强处有多少呢？你是不是都很欣赏自己很多的优点呢？这段经文的重点在弱点那里，你对自己的弱点缺点认识多少呢？你人生里面最恐惧的是什么呢？当我们面对逆境或人生风暴的时候，我们的软弱就会暴露无遗。这个时候我们更加容易认识自己软弱的一面，我们会依赖神，呼求神，亲近上帝，我们会靠赖祂的恩典和大能继续活下去。神历代历世所使用的器皿或者是那些属灵伟人呢，都是经过很多很多很多破碎。我最近听闻有一位好年长的牧师是神好使用，虽然不出名，但他身即是他经过几十年的牧养，哇，他经历很多破碎，很多的损伤，但他仍然是一个很正面的牧者，到他八十几岁的时候，他对仔女都离开世界，很大的伤痛，他仍然活着，是为主而活，仍然的侍奉，为主侍奉，经历了很多破碎，在神的手里面可以得到重整重建，我们会更加有能力，更加谦虚，有爱心。神乐意使用这些的器皿服侍更加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同心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多谢你，因为你不是按我们的软弱本相去呼召我们，你按着自己的恩典怜悯去呼召我们班软弱的人。纵然我相信之后我们仍有很多的软弱跌倒甚至离弃你，但在你里面呢有无限的恩典，有再造的恩典，你一次又一次重建我们，改造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合乎你所使用的器皿，让我们更加有能力去服侍弟兄姊妹，坚固弟兄姊妹的信心。求你就使用我们每一个破碎的人。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